还没用完的继续慢慢用哈。因为我们这次除了我们开始每一支香有绕佛静下来大概20分钟的念佛之外，大部分就是自己默念，或是之前有人有讲过那个观无量寿佛法，所以就以个人方便，但希望大家能把我们所讲的一个教理啊、观念啊，把它融进来。就是说，虽然我之前在一个地方有，应该是之前或者是有谈到，我们修的是净土法门，在众多法门当中，我们选择了净土法门。但这个净土法门虽然它是众多法门中的一种法门，但这个法门收摄的一切法，乃至我们修安那波那法，我们也可以以安那波那法收摄一切法门。所以我们所学的法，如果你通达的话，应该都能放入到念佛法门里面。千万不要把念佛法门跟其他法门产生对立，或是另外别修。为什么？啊，事实同一个不是吗？世间生死轮回、苦集灭道，一样的原理。那这样净土法门的差别在哪里？应机，它能应我末法的机。好，那我在这里，所以说一个人在修这个净土法门的时候，我希望大家那个对法的融通啊，这种学习啊，不要剥开来，然后把自己的心情，就是我们在修这个法门，好像跟其他的法就无关了。所以这里面其实牵扯到我们很多对法的观念，长久下来已经这是很久的问题了。我们一路在弘扬净土的观念也比较狭隘了，然后就把这个净土法门，它是有它的殊胜处，有它的特别的相应功德，但无论如何，它一定是不离开人为何轮回，为何有如此世间，然后如何解脱的这个共同原理一样的。所以我们的学习必须要是很务实的。好，那这样的态度，如果你对净土有信心，那你就必须好好的把它弄懂，好，避免我们在修的时候就杂修了。好，杂修本来是可以融摄的，变成你杂修，变成你心很乱，你的所缘一下这个一下那个。我今天要讲的时候，其实它是同一个，那同一个的时候，它方善巧不同，善巧方便不大一样，但我就依着念佛的方便，我就尊重他的方法，但我把我所学的都融进去，在理上。比如说我们现在就举个例子，我们修安那波那法，能不能跟安那波那法能不能收摄一切法？可以。净土法门可不可以收摄一切法？可以。所以当你修安那波那法的时候，你就安那波那法，虽然它可以互相收摄，但它的善巧不同，净土的善巧不同，所以我就会尊重净土，但我不会因为学净土把其他教理都挡掉。我同样的净土法门可以融摄安那波 安那波那法，安那有的人修安那波那法，后来转净土，没问题啊，因为安那波那法就在观你的身受心法嘛。安那波那法观身受心法，让你知道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，这不就是愿离娑婆吗？是，所以你修安那波那法的方法，是不是可以理他的法理，是不是可以融到你的念佛法门？可以。当然可以，那念佛法门的清净可以帮助你修安那波那法，可以。但可是，当我们在修安那波那的时候，因为它有一个次第，我们今天是从这边来，一个从那边走，基本上交通的法则一样，是不是？我们从北而南，从南而北，是不是交通规则都一样？能不能用？你不能说从北往南，从南往北的交通规则就会不同，不会，规则一样。但规则一样，你也不要乱混，不然你一下到底要到北还是到南，你要不然就不跑来跑去了吧。你尊重你是从北到南的，从东到西的，那你就必须顺它的缘起。所以我们念佛的人就要你选择了，你可以把你所学的法融进去，所以你不要挂碍。所有的法都可以融到净土，但净土有净土的升起次第，它的修行的善巧，所以你就不要乱混。可以融摄法门，但在修的时候不要乱混，这样知道吧？好，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修的时候，我们就必须要了解一下，比如说我们现在，因为有时候我怕说大家修不来啊，还变成杂修。你如果真想修净土，你就好好把净土道理弄清楚，收拾了所有的法门，进入这个净土的。把，比如说你学中观、唯识、如来藏啊，你学什么缘起、四圣谛、十二缘起都没问题，它都可以放到你的净土法门里面。但你选择这条路从东到西的，那你就好好依着它，否则的话你会杂修，很难成就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如果开始修净土，那我们就必须要尊重过去所知道的戒定慧三学嘛。所以不可能净土别开的戒定慧三学啊，净土也不能别开的四谛十二缘起的道理啊。所以我们现在修是不是也要照规矩来，否则的话讲很好听但不会感应。所以我们现在如果要持名，我们也应该好好仔细听，仔细学到底持名应该怎么持名。因为我们现在普遍大家都强调持名，但持名很重要，我也持名了。问题我们现在持名只在乎，我前面跟他只在乎声音上的连串，却把重要的核心的观察重那里面的内涵给忽略了。所以我们会一直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，有的可以，有的不行。有的练得很熟，他那皈依心、他厌离心已经很熟，所以他起来他不需打闲岔。那有的人就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，有没有用？有，至少你没有出去打电动玩具，有点好处。你没有开口骂人，可以。你坐在那里乖乖没有造业，可以。问题那个心就变成草率敷衍，因为这不符合禅定学，所以我们就常习惯，然后就动中，就如我讲动中，动到不知道你那个惶恐很大，烦恼在那里跑来跑去，因为你自己也躁动，所以你就看不到中间有很多烦恼在流窜，你看不到。你唯有静下来才知道，原来动的时候念得好刚慷慨激昂，静下来不怕撇，一点都没办法。哎，怎么突然静下来什么都不会？那就有问题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在念佛的时候，有的人就一直赶。那你们必须要了解一下，第一个，我要跟你们讲，我们的身心执着是很坚固的。你那种在你那个污垢啊，不是表面的沙，表面的沙扫把扫一扫就可以， 好，我们身上有沙拍一下就好了。但问题它是要是油垢呢？要是很久的油垢，恐怕是要怎么样？先浸泡，还用热水浸泡完了以后才刷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当刚到日本，我到一个地方住，那个前面两个住的是我们两位台湾女孩子留学生。我光打扫这个房间用掉一整个星期，我光那个手套用掉好几张，连我这样洗那种化学药剂用到手都有点受伤。我以为厕所原来是黑色，后来用刀片一割，原来人家是白的，厉害。我本来要换抽油烟机的，因为我喷洗不动，我说哎呀很麻烦，抽油烟机要换。就经过几天一拉还能动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喷了药剂以后我没理它，慢慢渗透，终于把油垢给融化掉了。还好那一台就不用换。像这个刷没用，我找居士刷用个一个整个星期，我把垃圾丢出去被日本人抗议啊。我光收你这一家，我其他家就不用收了，我只好骑脚踏车送到别社区分别放。这是我们的智慧，还是这个实在是碰到我们的日本人也没搞头，因为这一堆啊，我只好分到别的社区。光我们社区，人家那个清洁队员就说：“那收你这一家，我后面还要收吗？你干嘛多脏？这种脏轻易可以起，用一个星期。”好，我们现在我要讲回来，就是我们念佛，如果是轻飘飘的。因为我们的执着是，尤其是我们最大的执着是来自于愚痴无明。我们假如不透过觉来对，我们这个修行当中，始终都还是以无明支持着你的修行。所以，你就是修了很久，动不多，改变不多，为什么？同时丢，同时拿，同时都同时拿，丢了就拿回来，丢了就拿回来，丢了就拿回来。人家打乒乓球，以前有一种乒乓球有连线的，咚咚咚，因为他会拉回来，因为那根本没打出去啊，因为他那个线是蛮，你们有没有玩过这个？我们乒乓球不是球跟拍是分开嘛？那以前有一种球是有一条线连在那个球拍啊，打一拉回来，啪啪啪。我们现在修行就这样，你知道吧？啪啪啪，哇，好高兴啊，结果球都没离开过。我们缺少那个深刻的自觉，所以我们这样的修转动不了你的生死业，转动不了。我今天讲实话，自心信乐就是一种转动，但问题你没有自心，你充满对世间的爱恋，那一份无知还不自觉，你这样的念人天呢、啊？因为他没有解脱因，解脱因重要的解脱因在于正见，不是吗？也就是说，我们讲的叫身见生死过患，诸行过患。所以以那种很深刻的心，不用急，但真真见血，要这样的念，一出手就到底。真真见血，你发觉它才能彻底逐步的转化你的身心。所以当你用这种如实的学习的时候，你未来面对到你的种种苦难，你会有一种，因为你有在练，你有在思维，你有在对峙，所以你的那种难以割舍的状况会少一点。但你如果只是满足于你的宗教上的感觉，念得很高兴，有没有功德？有，但没对治的就是没对治。你不要以为没对治的他照染病就会好。有多什么药对治什么病，没那个药病都不会好，这很理所当然。所以我们在念的时候有一种生念念佛念念觉，应该是这样的。所以那个心是一种恳切的心，千万避免大家这样轻描淡写，然后一直念过去。 念到看不到那种内在的深刻的觉悟啊。而且最大的觉悟在哪里？绝对不是怨外面的，一定是怨自己的爱取有。会看到这种爱取有，这种颠倒造成的轮回，会舍离执着，应该是这样的。所以你越念，你的那种决心越强，你的身心就会越跳楼。这个药就走对了。但你如果没有的话，你再念再念再念，那个其实因为它没动到根本，你那个药没打到里头，都是在表层，它没动你生死根。因为你的药里面，这个胶囊里面就是止痛的嘛，好，这中间没有深刻的厌离，所以因为你没有这些东西，所以你的念习不容易达到一心不乱、自信心乐。这个信乐里面要有智慧，有智慧你才会信。两端都看得很清楚，就容易一心不乱，因为做抉择了嘛，决定了。否则的话，你的一心不乱不还是肤浅的。因为你这样的练习只是在事项上的专注，根本没有动你的生死爱着。我说实在，我看的是这个。那这个要是没点出来，我们有时候功夫做的是累积很大福报，但其实很难根源改变。因此我一直都在补充后面一句，什么比举？你要拿现实的烦恼做接近，因为厌不厌离就看这个，因为不然没人好练哦。你必须透过你的病来验，看看你厌不厌离哦。你必须要从很多地方看你厌不厌离哦，因为这个厌离一定是从我们自身的爱着开始嘛，那才会产生一切万法唯心所造，不是这个道理吗？我们必须要从这里，然后善修学的就从这里去警惕，看到自己的挂碍执着在哪里，那这样的法就容易练到里头去。所以我们不是寻求表象的专注，我宁愿寻求一个叫做死心呢、啊。我已经死心了啊！就你看，这有点专注、哦，就是说我压抑自己专注。跟我看清楚我所攀缘的无意义，我压抑我还是喜欢，但我如果知道我所攀缘的是无意义的话，我就死掉在这条心。打得心头死，许如法生火，谁叫你乱打、啊、他是打的。我们现在这句话也误了很多人，大家就拼命在事项上打得心头死，就一直压，不是，是我念佛念得清净以后，打得心头时，那种对世间的爱着彻底的逐步放下，许如法生活。那因为这句话大家就一直压压压压，但都不问自己到底执着在哪里，所以这条修行路就会难免充满了 隐藏的凄狂。所以我举很多例子，就是说跟人家助念，助念的都想活，被助念也想活，嘴巴讲的都是求生净土，阿弥陀还好是你高底加在，我看能不能尽量不要那么早躺下，躺着人很紧张，阿弥陀阿弥陀，要是跟他讲有救，他说、啊、太感恩了，你看到底想去不去啊？好，你怕死就没关系，你怕死就承认，但你千万不要怕死又当作自己想求生净土，你连这一点自我认知都没有，你还能修？因为佛法是自觉哦，是不是？所以学佛人到最后是越来越清晰，他自己起烦恼也知道。就像我昨天讲，喜不喜欢，好不好吃，好吃，你怎么可以贪着啊？真的好吃啊！那你要不要多吃？我知道它好吃，多吃也不行。哎，对，那蛮有自觉的，嗯，是不是喜欢冰淇淋？眼前依我的因缘，我真还蛮研究于他的，但后来发觉这种东西容易生很多过失，然后慢慢逐步的看到，慢慢身心越来越调了， 调到要不要吃，以前觉得好吃，怎么现在不会觉得好吃？那没压抑啊，为什么？禅悦为食，吃你那个狗屎干嘛？对不对？那你没有禅悦，当然吃这些狗屎啊，还有没有饮、吃的流口水这样。所以这个整个学习的路要很清楚。那自己平常在，因为我们现在有的人他还不会念，那就默念。但默念当中时时观察，念当中一点，我们讲菩提道次第略论的时候，都会谈到偶尔回个心一下。我现在念到什么程度了？我的心有没有守住了？转回来看一下，不要这样傻傻的一直栽下去，都已经走偏路了，还在自以为是。稍微回一下，稍微留一下，禅修明天再讲直举舍。我是利用我的禅修观察我的过失，观察我的执着，然后我一一击让它出来，一个一个对峙。我审查我的心哪里不足，我对净土有没有信心，我对娑婆真能厌离吗？那我现在起心动念的是什么？有时候我必须要在不断念佛，透过念佛这个法门，让我很多问题给呈现出来，然后我利用这个问题不断的对峙，对峙的再修，修了再对峙，边做边练，边做练边练，不是一味的乱就一直冲下去哦。过程当中所有该调整的，这个整个叫禅定学哦，不是就这样抓着一样栽下去，然后念了老半天，哇，这次念得非常好，上次不好，这次为什么好不知道，上次为什么不好不知道，你还能进步吗？哦，原来你念佛是要看看日子看时辰，今天突然好，偶尔感应不错，理由在哪里不知道，赌运气的。没有，我们是赌真实因缘的。我这次好因为他来，上次不好是因为那时候起什么念头，这次哪些有进步，所以才有这种感觉，是这样学的。好吧，我们先这样好了。